整个旅程都是用信来行走的。所以你没有信，你走不下去。没有信，可能或者可以说，罗马书 第一章第十七节、啊、他讲到这两个信不同的情况。虽然两个原文的字是同一个字根，但两个是不同的字，因为它有一个深浅的程度。同时间，它的结束包含着很多不同的真理。我们从这个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可以界定了，或者说可以定义了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起点，我们还有一个终点，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起点达到去到这个终点。所以这个新汉语译本还没有出来的啊，就是现在有三个译本只翻译了新约。这三个译本呢，我最喜爱的就是那个新汉语译本，它也是根据原文把现代的中文结合在一块，所以我很喜欢，盼望有一天呢，他已经翻译了摩西五经了。从2010年出版那个新约到现在差不多10年，还没有把旧约把它翻出来啊，所以好期待。他说以信为止，以信为终，所以我们不能老虎头尾巴怎么样，好像蛇一样啊，这个就是信的无力无图了。无无图图的做基督徒其实也很痛苦，一会我也告诉你一些痛苦的例子啊，就是这些人不太明白这个信仰产生出来的矛盾。然后我们来看起于信终于信究竟是什么回事。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按照圣经的编排啊，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啊，刚才就是错了一个，漏了一个一节啊，就是十五节，不是第五节。他说：“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”所以耶稣来到世上，当四使约翰遇害以后啊，被下在监牢里边，他就出来传道。他传道的时候，继承了四使约翰所说的天国。四使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讲到神的国近了，或者说天国近了。你们要悔改，但耶稣呢，不但是说要犹太人悔改，同时间要理解这个悔改，还要连上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信福音。所以单单悔改的人不能得救的。你悔改，只是说我懊悔自己所犯过的罪，或者犯过的一些的过犯，我们没有重生了。我们只痛悔自己过去所做的坏事、不好的事、违背良心的事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接上这个信仰，没有接上这个福音，我们还是走到一半，或者说还在福音的门外，所以非常难过的。好像在沙漠里边有一些人 口渴了、去找什么水井啊，那些井呢里边有水的，如果你找着你就得救了，但是你没找着，哎呀，拼命的找，拼命的找，找了好几天，好几个星期了啊，最后找到一个井，你看到了，但是你没有喝到那个井里边水，还是死了。所以重点不单是悔改，还要信福音。然后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个义就是神整个救恩的计划，是通过人的信 来去承载。所谓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就是这回事。所以义人必须因信得生，不是新约的真理，它是来自旧约的真理。所以神在旧约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信就是有一个开始，我们进到福音的时候就是因着信，所以这个起点无可置疑。然后我们再看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那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成福，一同蒙福，一同得福，就是表明今天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我们这些外邦人，也离不开信啊，所以离不开的。每一个信徒如果没有信呢，我们就不能叫你做信徒了啊，对不对啊？经因这个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。上个星期师母就解析这段的经文啊，就是说有一个信仰，你的信仰有了这个信仰，不单停留在这个信仰，而且要追求哦，加上德行，加上知识，加上金钱，加上什么什么什么，最后加上爱，对吧？每一个重点都告诉我们，没有信心的基础了，你往下所建筑的都是空中楼阁啊，不真实的。没有一个楼是从上边建下来的，有吗？我没看过，如果有你告诉我，我请你吃饭。有这样的楼从上边慢慢建到底？没有，只有从下边慢慢从下边建、啊、高楼就出来了。所以信心就是我们的基础，没有这个信心，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。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背景的、啊、弟兄姐妹或慕道的朋友，你们是跨越一个很大的一个沟 啊，就是从有神这个概念，从无神这个概念怎么把它接起来。过去的都是唯物主义、啊、或者进化论的背景啊，所以认为人从哪里来，就是猴子慢慢慢慢变到今天的我，今天的你。所以我们对有神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，或者说如果你不是来到北美啊，可能我们还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，我们比较保守，比较封闭，然后我们不晓得原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创造者，这个创造者就是我们的所信的上帝。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如果人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存着信，不可以也不能得到神喜悦你的一个福分。所以上帝很喜悦人带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啊，这是一个真理。我们从这些的真理，从一开始必须要明白，这是我们进到福音，进到神的国必须经历的第一件事，没有比金钱更重要。悔改只是预备我们的心，但是如果你悔改以后没有信上帝，没有信福音，还是不能承受这个恩典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个持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。好，第二点，忠于信、啊、不是忠于都信啊，就是终点是信。这个有一点不太难理解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一般、啊、信主了以后以为啊，这个信就是永永远远啊。保罗写哥林多的前书十三章，虽然 那段的经文是讲到恩赐啊，就是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恩赐之间，中间讲到爱，这个爱就是调和了这个恩赐搭配的事情。里面提到的关于全备的信，什么是全备的信呢？是所有关于信的都有了，好不好啊？你信上帝，同时间你的信是大到一个地步，所有的信的，如果用一个数量来说啊，有一亿个信啊， 就是一个亿的信，哇，多好啊！啊，你家里的那个银行簿啊，有多少钱啊？起码都有一个亿吧，对吧？不会全是零的，没有这个银行簿的，对吗？无论你多少个零，前面总有一个一，对吗？全备的信是什么呢？哇，好多好多的零，只需要有一个信，这些零啊，都是活的。听得懂吗？没有这个信，这些的零都没用，啊，废的。保罗说，如果我们有全备的信，啊，多好。但是说，他说，如果没有爱呢，也算不得什么，就是 nothing， 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这个信其实是很重视的。但是保罗跟爱做一个比对的时候啊，认为如果没有爱啊，你这个信啊，还是 nothing。换句话说，看到第十三节啊，我们来读一读刚才没有读的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最大的是爱。尽管我今天说信是非常重要，信是进到福音的起点，但是不是最重要或者最长久的。再来看第八节，爱是恒久忍，爱是永不止息啊。然后先知长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；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知道的、所讲的也有限。等到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。我们这样看吧，你看到十三章讲到爱，永远不止息，对吗？其他了，先知的讲到了，方言的这种表达了，还有信心，还有知识，还有这些救助人的，甚至把自己焚烧啊，这种爱很伟大了吧，对吗？如果没有爱啊，这种行动很伟大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没有爱，也是没有意义。所以他说，这些我们所提到的，有一天，包括这个全备的信，都会归于无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到主那一天呢，就好像经文所说的，我们跟主之间是面对面的。你信不信我？当然信了。你现在看见我了吗？对吗？我怎么让为人你知道的，对吗？所以当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，这个信已经变化成另外一个层面了。我们跟主是面对面的，不需要再知道什么了。现在我们因信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搞不清楚，不知道。但是到哪一天我们跟主面对面，全知道了。所以这个信有终点了。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我们一同来读啊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了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这两个经文的编排呢，在希腊文呢基本上是相同的，就是如果坚持你的盼望，坚持到底，坚持到 the end， 就是最尾了，追到最后你都坚持，然后你的确实起初的爱心信心你坚持到最底，你就有份，你就有是其他的家了等等。虽然圣经没有说呢，这里没有说好像这个信去会没了，但是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的坚持啊，要到底的，到最后的。人就会问， 一个常问的问题，在中国大陆经常会发现有一些信徒常说的啊，究竟一个信徒啊，一次的得救啊，是否永远得救啊？听过了吧？有答案吗？有。怎么样的答案呢？对，你这个说法是其中一个说法，因为还有第二个说法，就是坚持到底的才得救。啊，当然，我不是今天跟你谈这里的真理，我是个人相信了一次相信主救恩是稳妥的，我给你一个保证。主耶稣亲自说的，他说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把我的羊夺走，谁也不能。主耶稣说的，万有都是他的，绝对没有一个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夺去的。所以你放心好了，救恩不是你信得很认真 才得救的，救恩是他的救恩是稳妥的，所以我们是得救，我们不会落空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但是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大家了解希伯来书的背景是一个犹太文化的背景，所以里面谈论的很多关于犹太旧约的事情啊，跟这些犹太人来说啊，犹太人啊，特别说要他们坚持到底，要他们信这位上帝，因为他们的历史是什么呢？有时候跟上帝跟得很好，有时候呢跟到无力无途啊，马马虎虎的，有时候跟到一个地步又拜偶像啊， 又拜神啊，又连这都要的，有时候依靠的是依靠人的力量。所以这种信仰就仿佛是跟我们外邦人差不多 啊对吗？对犹太人来说，坚持到底，你一定有份。那希伯来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正面的说法，我再读这两则经文，希望你能读得清楚明白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这两节经文是正面说还是反面说？大家心里有数，肯定是正面来说的。如果我们坚持到底，怎么样？是他的家了，对盼望坚持到底。然后我们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跟他有份。弟兄姐妹，希伯来的作者，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没有把这两节的经文反过来读的。我们有时候读经文啊，就想到啊，正面是这样，反过来就是说，怎么说啊？没有坚持到底的，怎么样？就没份儿。对了，没有确实信心坚持到底的，怎么没救了？哎呀，弟兄姐妹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这样写啊，他是正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，我们的盼望是坚持到底的。我们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主耶稣也是坚持信仰到死，还是一样。所以如果这样说啊，我们只是信徒，如果每一天好像刚才我们爱荣姐妹唱的第二节的第二首的诗歌，我们常跟主有这个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天跟他有交流，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失落吗？绝对不会。所以这些担心自己啊，有一天会不信主啊，有一些会背叛主啊，有一些会跑离这个信仰啊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追求，仿佛今天得救明天就失落了，今天又得救了明天又失落了啊，整个人生就是搞这种东西，多可怜。您只是牧师有机会去了解这位牧者，他是台湾背景的一个牧者，他写了一个关于得救的一个解释， 就是因信称义，或者说得救是否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他就在文章上写的，原来是因着这些信徒啊，心里啊是情绪的一种感受，多于信心的一种肯定，听得明白吗？心里的感情啊，或者情绪，觉得哎呀，今天好像得了得救了啊，明天呢不得了不得救了，你的情绪会高高低低的，但是我们上帝的救恩会因为你的情绪高低而变化吗？拉上一个关系吗？不会的。如果上帝的救赎是因着你的情绪高啊，哎呀，我得救了，就得救了。如果你的情绪低了，失落了，就灭亡吗？不会。所以，既然我们相信，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持守到底的，坚持到底的。我们鼓励孩子读书怎么样？考试之前继续努力，对吗？会不会哎呀放假吧，不用读了啊，就这样去考了？还是鼓励他到最后啊。我其实考试啊，我去考场考试的时候，我也鼓励孩子，做完以后怎么样？坐在哪里还是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，反正还是一个多小时嘛，可能三个小时吧，用尽的，用到最近没有后悔了嘛，对吗？不然出来以后，哎呀，想到哎呀，早知就做久一点，想多一点，不让自己后悔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坚持到最后的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因为他会帮助我们这个信直到终点，不是全靠你跟我自己的能力。所以上帝给我们起初的爱心坚持到底，就是忠于信的一个表达，坚持到底的信。然后第三个很简单了，有始有终，中间怎么样？继续。在新约的圣经，我把彼得这个经文拿出来跟大家来看，这是六节的经文。其实你读下去的时候，大概你跟我呢都可能有一个清楚的明确的一种看法啊。我们试试一同来读哦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。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却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重复一些重要的字、重要的词，在圣经里，当时候书信的背景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，复活了，保罗跟这些犹太人使徒在不同的地方传染福音，然后在各地不同的教会被建立起来，有一些是犹太背景的教堂啊，我们当时候称这些是叫会堂，然后有一些是外邦人聚集的地方，然后他们就有他们家庭，开放家庭来建立教会啊，这种情况，保罗、彼得或者其他的使徒写信给他们的时候，经常会重复一件事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？所以你看使徒使徒行传的时候啊，经常提到信耶稣是基督，信他从死里复活， 信他是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，经常讲论解释的内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解释的内容就是信仰的根基。所以保罗或者彼得他们写信给当时候不同地方的教会、都会提到关于救恩的内容、我曾经提过了，提多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就是我们基督徒、可以说是一个信仰的宣言。从那个保罗提多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八节，整整是因信称义整个福音，然后一个 很确定的一个内容、这里呢同样彼得有这样的看法，给我们来想想。我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这是我们信主以后上帝对我们这个信徒的一个保守、他的保守是怎么样呢？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显现的救恩、然后这个过程就是信心怎么样既被试验。所以这个信的中间呢，或者从信的开始到信的尽头中间会有信心的考验的。怎么样的考验呢？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镜子更为宝贵。 你看过镜子是怎么试验的吧？ 大家可能把家里的镜子都放在保险柜了，对吗？我呢就把镜子卖掉，我妈给我的太太的解释的金额 很古老这种 我就没有保险柜嘛，放在家里又不太安全，反正这些我的女儿也不会要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把它卖掉。卖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收金的那个金铺金行啊，看见这些金子，好，他说大概六成吧。如果我们是100%的金子给他，他看，这些大概是六成。为什么呢？他就告诉我，那些金里边好多杂质，要用火来去把它融掉才知道。他就立刻 拿一个火的东西给我，炸！哇，我就看到那个金啊，从黑黑的有一些表面上黑黑的东西呢，突然之间呢，反光了，亮起来了。原来里边有很多黑的东西呢，要通过这个火把它融掉，然后这些融掉的地方都不是纯的嘛，所以这个不属于这个纯金的地方。这些杂质的金子经过试验以后被烈火烧融了，然后这个金真的好像他所说的只有六成价值。所以我卖金的经验呢，就看真的没有考验的信心呢，考不出来是怎么样的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个试炼来了，你怎么反应就是代表你的信心是怎么样的。有一些人信心很好的，好像耶稣曾经称赞两个人信心是大的，其中一个是百夫长，他为了仆人求耶稣，去求耶稣的时候他说了这几句话实在非常非常棒。他怎么说？耶稣你来我家就不需要了，你只说一句我的家的仆人就好了。有这样的信心吗？他然后告诉耶稣，他说有人在我的这个下边，我也在人的下边。意思说他是百夫长嘛，然后有千夫长还有50夫长，所以这些人在我下边的50夫长，我叫他去东他就去东，叫他去西他就去西，我叫他办这事他就办好。所以耶稣你的权柄我家的仆人你吩咐一句他就好了。 哇，这样的信心，耶稣对他的评论是什么？我在以色列家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啊！就叫百夫长的信给他成全了，就是仆人在路途上这个仆人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百夫长是谁啊？罗马一个 军人，对吗？而且他是一个外邦人啊，对犹太教，对犹太的信仰，尽管是听过了，但是不是同一个民族嘛，对吗？对犹太的历史，对犹太的上帝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这个信心被耶稣夸是以色列家，我从没看过。他的信心是大的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些人信心比较小，所以事实上你看圣经，有一些信心小的人是怎么小？其实也不少，对吗？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就说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是真的吗？我们会有时候担心。其实在这个试验的过程才是发现我们的信心的程度是大的还是小。没有出来的试验，考不出你的信心有多大。我们来看，并能得着就是末世显现的救恩，然后最后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所以这个信跟我们的救赎是拉上一个关系的。无论那个信的程度，中间的考验是什么，从头到尾我们都在这个信仰的路途。所以大概什么是信，看看，可能我们跳到一个已经进到福音的门了，结果呢我们又翻了啊，因为信心会增长吗？翻了再翻，增长再增长，多好啊。如果你的家里买的债券啊是这样翻就好了啊，翻了再翻了，那个信心越来越好。所以过去的信仰是基于帮助我们今天的信更有信心的。所以你没有过去的信，你今天的信有一些浮夸，对吗？没有基础。所以一步一步信仰就翻转，然后到一个地步可能有一些上下不安，到某一个确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，心里就非常非常忐忑啊，就是说我的信到现在怎么决定，特别是这个决定。最后他会有时候会好像跳水一样啊，急插到谷底，是什么？因为遇到一些难处了，遇到一些的挑战了，我们好像站不住了。到那个时候有可能又会翻过来啊，攀升，因为经历到神的保守。所以这个过程是什么？是一个信心的旅途，中间可以有不同的情况，让我们经历到的是上帝给我们多方的考验。这些考验有可能对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所以无论怎么样，我们的信还是这个过程帮助我们继续前行的。弟兄姐妹，没有这个信我们走不下去，没有这个信我们没有成长。最后我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是继续来信的。接着我的两段的经文，信心会坚固的，信心坚固啊。同样的经文在哥罗西书出现，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需要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有力坚定，不但是坚固自己，而且要帮助别人坚固他们。盼望今天那个信，止于信，忠于信，我们都在信心的旅途上一同成长。没有一个人敢于夸口啊，我的信心有多大啊，我的信心能做这样的事啊，乃是上帝给我们经历一步一步跨 跨越再跨越，在这个旅途上，我们需要不断的生根建造，努力的去追求。不要忘了每一天的你跟上帝之间的沟通，一些的读他的话、祷告，都是坚固我们信心的一个过程。上帝会使用我们跟他之间的沟通，建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上帝啊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真实的信心，给我们真实的盼望，因信而来的使我们知道，上帝，我们对你是一个有信的人，我们也相信上帝你的信实，你会保守我们，然后直到哪一天，我们存着一个感谢你的心，献上我们的交托，就是信托交在你的手里，包括不但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还将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在接你的，在远方的，主啊，求你也保守他们，能够在救恩当中早早得着你的恩典。我们同心来仰望交托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